我是在的时候，很高兴啊，今天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还在新年期间哈，元宵节还没到吧？还没嘛，对吧？元宵节之前都是新年嘛。那非常感谢主，今天能够我今天能够有机会再次来这边分享神的话。那我也很谢谢牧师哈。这个是真的是感谢了，不是因为有录音要留一个证据哈，真的很感谢牧师，因为我觉得牧师给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分享他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是非常需要的事。因为呢，在末世，尤其是末世大收割会来，好，那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去传福音，好，去跟人家分享神的话。所以我们能够在现在就开始操练来分享神的话，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那牧师也看到这一点，我相信，所以他给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机会，那这个真的是要感谢牧师哈，他明白神的心意啊，开放可以开放他的讲台，好，感谢赞美主。那我觉得我也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敬拜团，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们今天敬拜团那个有一个这个美歌者佳佳在后面已经戴着口罩，然后 Scott 今天其实他的声音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啊。其实他们上礼拜从台湾回来啊，其实是重感冒回来的。那他们回来之后呢，我发现自己可能不适合戴敬拜啊，一方面自己体力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怕传染给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本来是想要找人给这个换一下，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我，就是在这个礼拜一还礼拜二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只讲了一句，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我干脆跟他换好了，然后想说又戴敬拜又讲到，哇，这个真是挑战很大。然后后来我只讲了一句，我说我这礼拜要讲到，而且他们就说那就不要，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自己承担哈。然后他就，我记得那个佳佳给我打电话，我觉得非常感动，他那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给这个环境，神就一定会加一点。好，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听到的，就是我们的姐妹弟兄们他们说出来这句话哈，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软弱呢，就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人来跟他们换哈。那所以我是很感动啊。那我觉得谁也非常信实，好，按照他们的这个忠心，好，按照他们的信心的摆上，神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与我们同在。阿门吗？感谢赞美主，我见的敬拜非常的感动哈。好，自己非常受感，然后我觉得神的荣耀很大。有些人可能问说，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啊？我们要不要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神的荣耀？世界上哪里有让我们看见定义神的荣耀是什么？好，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每次在唱荣耀、荣耀、荣耀的时候，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体会到什么？好。那我觉得我很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对这些信靠他的人、相信他的、接受他的神的子民，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恩慈。好，当摩西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神跟他说，我要在你面前经过，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好，所以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其实神是向着我们彰显他一切的恩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力量，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安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平安、一切的医治、一切的爱，都神都会向我们彰显。好，这就是神荣耀的彰显。好，那但是在他的仇敌面前，可能就不是这样了。神的荣耀彰显就是一个审判。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常常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哈。那我觉得这个神的荣耀，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鼓励我们的。那今天在那个诗歌当中也有一句，就是恢复我们圣洁的这个敬拜哈，恢复圣洁的敬拜。我觉得神的荣耀就会带来这样子的效果， 他会恢复我们圣洁的热情。好，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离这个圣洁的标准差很远。什么是圣洁？其实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我问过牧师什么是圣洁。OK， 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大家不用接受我的讲法，我觉得圣洁就是完全，我觉得圣洁就是完全，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圣洁。圣洁这个字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形容或是去定义。好，圣洁它就是完全啊！你说的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个好处它没有，它全都有。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新约的福音里面，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OK， 圣洁就是 holy， 他就是 holy， 他少一个 w， OK， 他就是一个完全啊，这是我对于圣洁的理解。好，我觉得圣洁我们都不配，我们都非常不完全，像亚伯拉罕像约伯这些神在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这个完全就是神的眼中，这个完全就是像他，那个就是圣洁。我觉得神在每一次的这个敬拜当中，他的荣耀降下，他的荣耀吸引我们，他鼓励我们哦，他的荣美吸引我们。好，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配，但是呢，我们却里面有一种力量啊，被吸引，被渴，就是有一种渴慕，想要更多的靠近他，更多的认识他。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渴慕，好，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认识他。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在啊我们的敬拜当中彰显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除了是要啊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啊所需要的这个困难能够被解决，然后提供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力量。除了这个之外，神还有另外一个心意，就是要借着他的这个啊荣耀同在，能够吸引我们更多的来到他的面前，好，更多的来学习与他同行。好，感谢赞美主。好，这个是我今天真的是在敬拜当中非常的感动，而且有一些体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哈，人要到神的面前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这么有福气，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现在都非常有福气，我们只要愿意都可以随时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并不是如此。啊，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啊，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呢，啊，他们在啊，神就启示他们要建一个会幕，啊，在旷野建一个会幕。那会幕顾名思义就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就是神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神希望跟我们在一起啊。但是因为那时候罪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啊，所以呢，所以并不是每个百姓啊都能够这样子的直接了当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而是当时是祭司啊，祭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些都是有福的啊，因为在新约里面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对吧？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好，所以我们的身份呢就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周报哈，彼得前书的2:9。好，这节圣经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嗯，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彼得前书2:9，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阿门。哦，我觉得这个今天的敬拜真的非常的好，完全是可以啊，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啊，完全可以反映在今天的敬拜内容里面哈。啊，神呼召我们是属于他的，啊，是要分别为圣，圣洁像他的。 是要来在他的面前来服侍他，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要服侍这一位万王之王，宇宙的中心。然后呢，目的呢是要我们宣扬那个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的目的是要来宣扬他。所以我们在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所谓祭司就是被神所拣选，被他升别为圣，是在他面前侍奉的人。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这边讲到的，就是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办理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个是祭司他要做的工作。虽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当初神在会幕当中所启示的这些怎么样祭司怎么样来到他面前的一些顺序跟内容，还是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约圣徒非常的有帮助，而且非常的有这个启示的意义，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来到神面前一个神所喜悦的侍奉。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借着这个会幕的物件，我们来看一下以前的祭司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个下面这个有三个格子，其实它这个右边呢，大家右手边是东边，那个是会幕的门，这边忘记标出来了，没有标出来那个会幕的门。从会幕进去以后呢，首先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祭司要经过这个祭坛，祭司经过祭坛呢就是要献祭。那他献了五种祭，最近大家有些人可能在念这个出埃及记啊，然后立位记啊，然后看到里面五种祭，包括燔祭，包括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这些是当时祭司所需要献的祭。所以这些祭呢，总观来说就是一个祭司要把自己献上，不管是为他自己或者是为百姓，他要把自己献给神，燔祭就是献给神。然后其他的祭，譬如说赎罪祭、赎愆祭，就是在神面前得洁净的一个献祭。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洗濯盆，祭司会经过洗濯盆，洗濯盆里面盛的是活水，祭司需要进入会幕之前呢先洗手洗脚洗干净。其实祭司在进到这个院子，进到会幕以前，其实在门的外面，在会幕门口的时候，祭司其实已经洗过一遍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出埃及记的29章，这边神吩咐摩西要把祭司带到会幕门口用水洗身，所以呢其实在会幕进入会幕之前，祭司都已经洁净了，他们都已经洁净了。而且甚至在民数记第8章里面也讲到，就是说这个祭司要用剃头刀来刮身体，用剃头刀把身体刮一刮，我想说很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洗澡的时候都把身上的毛啊都刮得很干净，就是要弄得很干净，然后不要有那些藏污纳垢的东西，所以其实祭司的这个洁净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要这样子洁净的时候进入了这个会幕呢，然后献祭了之后也不干净，然后有一些血啊什么的灰啊，受到沾染了，再来洗濯盆这边洗手洗脚洗干净，然后之后进入圣所，中间这一格呢就是圣所，他们经过了这个幔子以后呢就进入圣所。进入圣所以后，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就是右手边的这个陈设饼还有这个陈设桌。那在就细节就不用再讲，那我们就讲在新约里面它的应用，这个陈设饼就代表着神的话语，神给我们这个灵命的这个喂养，还有我们属灵生命的转化，就是这个陈设饼所代表的意义。那左手边就是下面大家看到的是金灯台，金灯台在新约里面的意义， 它就是代表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啊，圣灵对我们的启示，啊，甚至圣灵对我们的充满，啊，金灯台是发光的，啊，代表了这个圣灵的工作。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这个金香坛，啊，金香坛大家都知道，金香坛就是祭司在神面前烧香的一个地方，啊，那在新约里面的意义呢，就是在神面前的祷告，啊，祭司在神面前祷告。那这个金香坛呢，所以它在，啊，这个新约里面它就代表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啊，然后接下来进到至圣所，啊，祭司一步一步的这样从院子然后到圣所，然后进到这个至圣所，至圣所其实是，啊，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到的地方，啊，那那地方呢就有神的约柜，啊，神的约柜你，神的约柜呢在新约里面，啊，不是在新约，旧约新约都一样，它就是代表着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然后当神荣耀同在的时候，就像我刚之前前面所提到的，啊，我们就能够得胜从敌。 OK， 所以约柜呢同时也代表了我们可以征战得胜，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会幕，啊，祭司进到神面前，啊，穿越院子，啊，圣所，然后进到至圣所的这个整个过程呢，我们叙述了一遍呢，然后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帮助我们看出来这个献祭祭节的重要性。好，这个献祭祭节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院子里面祭司所做的这些事情，啊，献燔祭，把自己献上，献赎罪祭、赎愆祭，然后把自己的罪除掉，好，然后洗涤盆，把自己洗干净。这些献祭祭节的这个重要性呢，是非常的重要。等于是一个祭司要进到神面前，或者是他的服事有果效的一个基础，啊，所以献祭祭节是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性呢，啊，代表了什么呢？第一个，啊，这个祭司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和祭节，代表他自愿分别为圣。好，我觉得刚刚那个汤姆斯传道很好哈，就是说在拨饼之前，他就呼召大家，就是说，哦，愿意你就来到神面前。好，那这个是代表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因为有时候会说，哎，我愿意啊，那我愿意，我还是坐在那里。好，我愿意啊，但这个就是表示我真的很愿意，所以我们传道就呼召大家来到这边，来领受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的恩典。好，同样的道理，我们愿意自洁的这件事情本身，好，也代表了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是不太能够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够，哦，这做那个洗洗手啊，洗洗脚，洗洗澡啊，这些我们能够做这些，啊，但是呢，真正洁净，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洁净的能力是来自于神。但是我们愿意有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啊，一个过程，代表我们是自愿的将自己献给神，啊，自愿的愿意分别为圣，啊，来满足神的心，让神的心觉得受到满足。OK， 因为神是很尊重我们自己的意志的。好，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没有那么渴望的时候，神不会勉强我们，神会等我们，等我们愿意，好，等我们自愿，好，所以呢，这个就，这个，所以这个第一个呢，这表明的是我们一个自愿的心，哈，自愿分别为圣的心。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好，感谢主。好，这边就讲到了当作活祭，然后是圣洁的。好，这个活祭就是把自己愿意献上，好，就是摆在神面前，好，是圣洁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也许你觉得说，哎，我不够好啊，我这里还有这个缺点，然后那里还做错事啊，但是没有关系，好，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在神面前，好，我们洁净自己，神就悦纳，好，神就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献上。然后呢，第二个呢，献祭祭节，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就是帮助我们进到了这个圣所以后，我们更能够领受神的话，我们更能够领受神的话，能够领受神的大话语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就好像主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这个神的道要落在孩子里面，他就可以生根发芽，成长结实。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献祭和自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帮助我们里面的心变成好土，让神的道的种子进来以后能够更多的成长。那这个是献祭自洁的第二个重要性。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光照启示，领受圣灵的充满。我记得上礼拜 Alex 不在哈，这个 Alex 这个做感恩奉献，我记得他非常清楚，他就讲说他说我们这个器皿能够被神充满多少，被神洁净多少，就能够被神充满多少。记得上礼拜他是这样子的来做感恩奉献祷告哈，就是这边所要讲的这个意义。当我们愿意自洁的时候呢，神的话语，神的圣灵就能够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洁净多少，我们就被充满多少。然后呢，接下来呢，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在圣灵里面祷告。因为当我们洁净自己以后呢，我们的祷告就比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比较能够领受到圣灵给我们的启示，然后我们按着这个圣灵的心意祷告。就像犹大书里面对我们的这个劝勉一样，他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学习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抱歉我今天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经文我把它刮好起来，因为篇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全部打出来我今天本来想要弄一个 PowerPoint 但是呢这个想到时间太晚，然后来到教会以后又碰到一些技术问题，所以就没办法。那我尽量帮助大家把它念出来让大家可以更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神话语的根据在哪里。一方面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也更有能力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献祭自洁的重要性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多进入神的同在更多进入神的同在。像今天这个诗篇27篇第四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是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有一首诗歌是这种诗歌非常喜欢的这个诗歌。请问大家都低了头，怕大家睡着。请问大家很喜欢瞻仰神的荣美的，请举手。阿们。请问你常常在你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瞻仰神的荣美的，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太棒了哈！好，那我们通常呢是能够来到这个神的聚会哈，就是在教会里面聚会呢，在弟兄姐妹一起在的时候，我们更容易这个瞻仰神的荣美神的荣耀更容易上显现，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神喜悦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但是呢，我们自己在家的灵修生活，我们同样也可以常常瞻仰神的荣美那既然这个是大家共同的渴望，我看刚刚大家很多人都举手渴望更多瞻仰神的荣美，那我们就要懂得要去做这个献祭自己的工作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瞻仰他的荣美。最后一个就是进到约会里面，我们除了瞻仰神的荣美神还会对我们说话就像那时候这个神呼召摩西到他面前来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向他启示一切的这个诫命，一切的典章律例，然后加启示怎么样来 建造这个会幕，神一切的心意，神会向我们启示，那这个是要进到神的荣耀当中，然后明白他的心，神就会告诉我们，然后呢告诉我们，可能每一个人所领受到的那一份都不一样，有些人得到启示可能就是启示他去哪里传福音，有些人可能得到启示就是打电话给某一个人然后去安慰他，或是任何其他的启示， OK， 就是说看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所领受到的那个恩赐和职分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按照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预备让我们每一个人行的，这就是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那边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是明白神的心的那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最后是一定会要让我们去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他所预备让我们行的，但是前面呢这个地方特别的提到我们要自洁，这是保罗勉励提摩太的，他也是勉励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这样的善事。其实神是非常渴慕的，到处的在寻找他的器皿，但是呢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洁净我们自己，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献祭自洁的重要性之一。那我自己过去我来到神面前，首先我要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会幕，我们从这个会幕看到祭司怎么样的来到神的面前侍奉，其实呢这个到神面前的侍奉是包括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或者说我们日常的灵修生活，也是包括到包括在这个到神面前的这个侍奉的范围里面，因为我们到神面前来灵修，我们就是希望能遇见神，不是吗？我们谁灵修是不希望能够遇见神的，有吗？有这样的人吗？我们到神面前来灵修就是为了我今天要来朝见神，我今天要来遇见神，我今天能够看到神的荣美，我今天能够听到神对我说话，这是我们每天亲近神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心愿和目的，就是要来这个来遇见神，所以呢其实这个整个过程这个祭司来到这个至圣所跟神面对面的过程，其实是可以完全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当中。那我自己过去我的灵修生活老实讲是非常忽略这一部分。以前我记得信主以后，人家就告诉我说你就是要读经祷告你就是要敬拜赞美我就每天，我真的是很乖，我就是读经祷告敬拜赞美，就这样子好像例行公事那个按表操课然后都做一遍但是真正有没有遇见神其实老实讲我不太知道然后有多少效果，你受到多少神的话在我里面，会不会被圣灵充满我也不知道然后我的祷告有没有到神的宝座前，还是只是这个这个照本宣科一下念一下这个清单我真的都不知道，我就是这样子做我是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在过去对这个怎么样来到神面前，预备自己来到神面前，我觉得我没有受到一个很深刻，然后很那个就是很重要的教导我不能把这个，而且呢我自己也没，我也许我牧师有教我啦，我不能把这个责任都推到牧师身上，也许牧师有教我都没有注意然后反正我在过去的这个灵修生活当中，我都是忽略这一块的，我都忽略这个要自洁，我唯一自洁的时候都是跟老公吵架或是骂人或骂小孩或者是这个别人什么人得罪我 好，通常都是这样子，我在这个这样比较明显重要的时候，我才会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啦，又跟人家吵架又骂小孩啦，然后呢然后愿意饶恕某一个人啦，我都是在有特殊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才会来到神面前自己。平常的话就是哦，哎，早上起来圣经翻开就开始读啦，然后就开始祷告了，然后就开始哦唱诗歌，放一下按一下那个以前是那个录音带，按一下你来按一下 CD， 就这样子。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是蛮可惜，真的蛮可惜。我如果能够懂得要来洁，先洁净我自己 ，OK， 那先把一些不对的东西处理掉，先让我这个人呢成为一个更洁净、更空的器皿。那这个时候我再来读神的话。好，然后再来敬拜神，我相信这个效果会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我相信我的这个灵命成长会更快，因为老实讲，这个自觉的这个功课啊，我是到最近一两年我才发现很重要，我才好好的去做它。那我觉得这个很可惜啊，所以我先，啊，很有负担跟大家能够分享这一块哈。啊，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洁净的能力哈。他都已经提过，就是说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自洁，其实是代表的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啊，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但是真正的能力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啊，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洁净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灵啊魂，很多地方是我们不清楚不知道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好，那洁净的能力来自于哪些呢？其实大家都还蛮明白的哈。咱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在院子里面这两个东西。当我们看到祭坛，当我们看到这个洗洁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看到了不太祭物，有祭物嘛？好，然后呢，有水，好。然后呢，有雪，嗯，这院子里面一定有很多雪的 ，OK， 因为他们很多那个杀的那个祭物呢，都是要把雪撒在这些这个桧木的物件上面啊，或者把它倒在那个坛角啊，祭坛的坛角都倒了很多那些杀牛杀羊的那些雪啊，有雪，有水，然后有火，祭坛的火啊，那。这样子问大家啊，这样子讲呢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哈。那我们想到祭坛的这两件东西的时候，我们想到三件事，这三件事就是洁净我们的能力来源。好，第一个就是水，好，水就是预表神的话。好，以弗所书26:27那边讲到，就是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成为圣洁，啊，对比自己，然后自己是指耶稣基督，啊，所以神是要用他的话来洁净我们。那这个话呢，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语洁净我们？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读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要宣告出来。当我们宣告神的话的时候，那个洁净的能力就会来。啊，就像刚刚那个敬拜诗歌里面讲说，要宣告黑夜变荣耀日，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宣告我们这个人是君尊的祭司，啊，宣告我们是圣洁的，宣告我们是蒙神喜悦的，宣告我们是啊属于神的，宣告我们是要行神所让我们行的事，啊，像这些神的话语，它带来它当我们宣告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个洁净的能力。啊，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那些好像不信怀疑啊，啊，或一切的下沉啊，这种东西啊是会除去啊，所以神的话是我们洁净来源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主耶稣的宝血，那这个不用讲了哈，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希伯来书9:14讲的就是说啊，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洁净我们的心啊，除去我们的罪行，使我们侍奉永生神。啊，什么东西能够洁净我们的心呢？几乎没有东西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是吧？对不对？我们洗澡或怎么样，我怎么样洗不到里面啊？我们都没有东西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哈。所以，但是神的话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洁净我们的良心。 啊，再来最后一个圣灵的火啊。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讲到，就是说主要以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啊，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净啊。锡安女子也就是这些神的百姓啊，用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啊，就是指着圣灵的火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三样呢，最重要的洁净的能力来源，神的话啊，我们常常来宣告。然后呢，主耶稣的宝血，还有圣灵的火，你要常常用这些，用这些宝贵，使用这些宝贵的能力来洁净我们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比较实际的哈，就是我们这个献祭，自洁有哪些的领域。这个是比较实际哈，就是实际上我们要做的呢，我们需要洁净的是这几些方面。第一个我们需要破除祖先的咒诅。那这个呢经文来源是在出埃及记三四章哈，当神宣告他的属性的时候，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罪恶和过犯。但是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这个是神对于罪的一个审判那也是我们对这罪的一个认识。就是说神会追讨有罪的人的人直到三四代。这个是因为神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罪对我们影响的这个重要性要让我们觉得就是说反正犯了罪没什么，那反正一人做事一人当反正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那就我来担好了。其实不是我们犯罪，我们的这个罪的后果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三四代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除去这个来自祖先前面三四代的咒诅我们不仅为我们除去，也可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来除去，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很多主耶稣所做成的都是在天上灵界天上灵界做成的，但是我们呢，我们还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然后去宣告破除那个才会真正的成为我们自己的所以献祭自己的第一个领域就是我们需要破除祖先的咒诅。然后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在这方面也有讲到，就是说他说我们是我们能够得赎，脱去我们祖先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承认，而且认罪悔改，然后让这样子的一个咒诅完全在我们的身上以及在我们后代子孙身上能够断开破除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自觉的领域。那第二个呢，是要除去当灭之物当灭之物呢，什么是当灭之物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过去有接触到一些医治释放的大家都应该知道，像那些拜偶像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受到沾染污秽的东西那都是当灭之物我来跟大家念一下约书亚记十二章第七章，对不起，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那边有讲，特别讲到当灭之物。我们看到这边的当灭之物，我们会对当灭之物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个时候约书亚记这个地方呢，是已经讲到以色列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然后他们得胜了，神让他们得胜，得胜了之后呢，神本来交代他们说那些东西所有东西都不能拿， 除了金银铜这些可以用的，要奉到这个，要贡献到圣所以后呢，其他东西都不能拿。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偷拿了，啊，所以他们犯罪了，取了当面的职务，所以神就来跟他们说，啊，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战力是，因为他们后来在打那个艾城就失败了，啊，艾城的人比这个耶利哥城的人还要少很多。好，但是呢，他们攻耶利哥城就成功了，就赢了。但是他们打艾城就失败了。神就告诉他们，原因就是因为有当面的之物。啊，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啊，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迫族。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好，所以这些圣经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一些当面之物啊，当面之物就包括那些不能拿的 ，OK， 不能拿的东西，神规矩不能拿的东西，像我刚提到一些啊，带了像的啦，然后譬如说一些具体的这些雕刻的偶像啊，或者是一些书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受到沾染污秽有拜过的啦，这些东西哈，都是当面之物，包括不应该拿的还有不包括不可以拿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还有不应该拿的，就是不属于我们的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拿了其实也是当面之物。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啊，因为其实那个亚帆呢，他拿了一些金啊、银啊，这些东西，他拿了一些衣服，然后又拿了金跟银啊，金跟银神说是要归给他的，但是亚帆就把它偷拿了，所以就发现说，金跟银哦，是要归给神的，所以是亚帆不应该拿的，所以当面之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学习到当面之物包括了一些不可以拿还有不应该拿的东西。当有当面之物的时候呢，刚刚那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神就不与我们同在，然后呢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这个当面之物是我们这个需要献祭自己的另外一个领域。然后再来呢，就是饶恕，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我们需要常常的饶恕。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每次在领饼杯的时候啊，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要饶恕人。我们同时，其实我现在哈，就是说，在我自己认罪悔改之前呢，我都会先来饶恕人。因为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的35节啊，那边讲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很重要，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啊，洁净我们的罪，认罪悔改，洁净我们的罪。有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要饶恕别人。这个是一个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如果没有饶恕别人的话，我们里面很可能就是有一些苦毒啊，因为有人冒犯过你嘛，他对不起你啊，或者他伤害你，这里面可能就是有苦毒、有仇恨啊这些啊，或是批评论断，人家对我不好，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人，然后就有一些批评论断。这些东西在神面前都是罪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饶恕的话，只是去认那些我们知道就是我自己对不起神的地方的话，这个其实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饶恕啊，饶恕也是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再来认罪悔改。那这个认罪悔改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这个领饼杯所做的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包括向神向人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会幕献祭的时候，他们献的赎罪祭、赎愆祭有包括得罪神的 啊，也有包括得罪选择，两个都有包括啊。但是我们通常呢，就是可能向神认罪，我会觉得比较容易一点，比较有面子问题。但是向人认罪比较会有面子问题哈。那我觉得这，但是呢，这个是需要去处理，需要去面对的哈，需要，这也是自我洁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哈，就是认罪悔改，我们是不仅要向神啊，也要向人。好啊，所以因为马太福音呢第五章，尤其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哈，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边讲到，就是说啊，当你到祭坛面前献礼物的时候。啊，如果想起你的弟兄向你还愿，啊，弟兄为什么向我还愿？那就我得罪他啊，或者是他对我有什么误会呀、啊？好、啊，那就要先去，然后呢，这边讲出就要先放下礼物啊，要先放下跟神献的这些祭啊，然后呢，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这个认罪悔改啊，是包括啊跟人中间的一个和睦啊。好，接下来我们要需要献祭自洁的领域啊，就是钉死我们的老我啊，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啊。因为其实我们之所以会犯罪，那、啊、最主要根源的原因就是里面有这些邪情私欲啊，有这个邪情私欲就很容易被恶者引诱，然后犯罪得罪神得罪人啊，就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这边所说的啊，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啊，就是已经将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啊，感谢赞美主啊。所以钉啊，这个钉死我们的邪情私欲，也是在我们每这个日常的灵修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啊。当你今天可能看太多网络，看太多手机，然后或是很被这些手机的内容啊挑动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要开始要钉死自己在这方面的这种欲望。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隐喻。好，还有除去沾染污秽。好，那这个沾染污秽呢，其实是比较是外面的哈、比较是跟这种认罪悔改啊、心理啊、行为啊这些比较不一样的啊，邪情私欲啊这些都是属于里面的啊，都是属于心思意念上的、欲望上面的，或是行为上面的。但是这些沾染污秽啊，就是比较是外表的。那外表的沾染污秽呢，我们也需要去处理，因为如果没有处理的话，很可能就有一层蒙蔽。好，沾染污秽就好像你在家里打扫，打扫大扫除，然后其实身上有一层灰尘，我们自己都没有感觉。然后敏感的人呢，就会开始打喷嚏。有些人比较敏感，就开始打喷嚏了。那我们都没有看到这种脏呀，但是呢，敏感的人就已经开始打喷嚏。所以这是在外表上面的一些沾染污秽。好，譬如说我们看了什么不该看的图片啊，啊，不该看的电影啊，啊，听了什么不该听的音乐啊，啊，或是人家那个闲话啊，听了太多闲话啦、啊，啊，就被污染了啊，也许被人家那种苦毒的那种污染啊，好、啊，然后或者是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啊，譬如说去这个那个跟偶像崇拜有关的地方啊，啊，或是比较有情欲的那种场所啊。啊，类似像这样子呢，我们可能就会有，非常可能啊，就会有这些沾染污秽这样子身上。那我们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求主宝血来洁净，啊，求圣灵的火来焚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哥林多后书那边七章一节就讲到，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所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呢啊，除去这些啊污秽啊，除去一切污秽是包括身体的啊，是包括这个表面上的这些也是要除去啊。好，那 好，分享完了这个献祭自洁的领域哈，然后那可能有人问说，那我要就经常做这些吗？好，我要多久做这些呢？好，怎么样？就是要多久来洁净一次呢？啊，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哈，我们就尽量做 ，OK。那像第一个、第二个，除去祖先的咒诅，还有除去脏污的食物哈。那这个呢，是比较属于医治释放上的。那我们教会正好有很在医治释放很有经验的这个汤姆斯传道，还有 Cassie 传道哈，他们都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哈。其实当我们就说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找他们。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哈，有一个顺序啊，来一步一步做这个啊，因为有些的捷径哈，因为这没有办法这个一概而论，因为捷径其实主要是一层一层的，好，一层一层的捷径，捷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有些捷径是要常常做的啊，就像认罪悔改啊，因为常常可能会有些过犯，好。然后呢，像这些除去这些沾染污秽啊，可能是要常常做的。好，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每次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都来做。那能够做的多细，就是看圣灵怎么带领我们，然后看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的环境的允许，我们时间有多少，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允许我们就来做。好，所以原则上是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来做这样子的洁净，最好能够天天洁净。因为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祭司是天天进到会幕里面，然后天天去祷告，然后天天去点灯，然后天天去收拾那些灯的残渣。其实会幕当时的祭司是天天进会幕的。好，那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是天天的来到神面前来灵修，好，所以可能的话就是尽可能的每天都做一些，然后能够做的程度呢，就是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条件还有时间。好，那个关于医治释放的呢，就可以来找我们的传道哈，然后也是一层一层的做，我相信我们的传道很有经验，而且很有智慧哈，因为神是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脱落哈，可能不见得是马上的就能够做干净，但是一点一点的脱落呢，对我们的这个灵命的成长哈，会很有帮助。好，所以洁净的程度呢，啊，我刚刚其实已经稍微讲过了哈，虽然我们洁净的这个标准是以神的话哈，是以神的话为标准哈，这些什么脏灭之物啊，这些感染污秽啊。或者是这些钉死我们肉体的邪性，是全部都是以神的话来为标准，但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它的程度都会不一样可能我们需要洁净的程度不一样，可能对一个事工很大的人事工很大的这个牧师或者是传道呢，他的需要洁净程度就很大。好，如果对于一个在全人侍奉里面的人来讲，他需要洁净的程度就很多。好，因为如果没有的话，他这个器皿没有办法更多的充满，更多的被神的能力充满。好，所以这个洁净的程度其实是因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好，让圣灵。如果圣灵今天提醒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啦，我真的是被神提醒然后就突然想起我妈妈，然后呢我就打电话问候她，然后我那天突然在电话里面我就跟她大哭认罪悔改，因为我其实以前我常常在我妈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以前就是脾气很急躁，然后常常讲话就是很犀利常常讲了一些那种就是很伤人的话，然后那我妈是我从小到大我妈就这样从小忍受我哈。那我以前当然是信主以后我也常常认罪悔改，但是我觉得那一次特别受到这个圣灵的光照，我那次觉得说我觉得我实在太对不起她了，我实在 太后悔了。然后我跟他讲话，然后我就一直哭，然后说我真对不起你，然后就哭。我妈都吓一跳，我妈说你怎么搞的？我都知道了，你以前已经道歉过了，没关系。但是我孩子，我真的是我孩子，我说我实在是，我说我太伤你了。对，那次我觉得啊，那次是出于圣灵的这个带领啊。虽然我的理性告诉我说，哎，你已经处理过了。已经道歉过很多次了，妈妈都知道了。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次我得到很大的释放，因为我觉得那个从心里面的那个懊悔，那真的是一个懊悔啊！因为没有那个懊悔，我以后可能还会再继续做，你知道吗？人有的时候里面没有那个懊悔。我们常常道歉，很可能就是，知道我应该要道歉，是觉得应该，所以我们去做的。但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就是对不起他，我真后悔，我如果重来一遍我不要这样子了。对，然后我那次就是这样子的跟我妈道歉，然后我觉得在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怎么那么可能，哎，我以前都嫌她啰嗦，怎么讲那么久，讲那么多重复。但是我那次我就觉得啊，我实在是觉得我妈真的是很可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好，那圣灵跟我们的心觉得印证哈。那当我们的心觉得说我想到什么，或是我想到什么不舒服的事或怎么样啊，或是想到某人我就有那种负面感觉的时候，那可能就是需要饶恕的时候。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洁净呢，就是很需要依靠圣灵的带领，还有我们心灵的感受哈，我们绝对不要活在我们的理性里啊，而在那边分析说啊没有啊，我讲那句话啊没怎样啊，我们常会理性分析哈，哎讲那句话很正常啊，大家都是这样子讲的啊，哈，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可能就是那句话，我们就是有伤害到某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按照我们心灵的这个感受哈来跟随他。好，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的哈，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由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这边讲的恩高就是指圣灵哈。好，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会教导我们，这个教训是教导我们。好，所受的恩，圣灵所受的恩高住在我们里面，他教训我们，啊，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好，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说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带领，光照，好，光照我们的心来住在主的里面。好。好，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哈。那我今天主要就是有负担啊，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啊，就是我刚刚有提过，我过去的这个每天的灵修生活呢，其实我是非常忽略限制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一直到最近一两年，我觉得一方面是受到了教导，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感觉到是很重要，然后开始去少点。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我的良心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轻松啊，越来越清晰。然后我觉得灵修生活不管是领受神的话也好，或者是接受圣灵充满，我的敬拜赞美，我觉得我更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啊，我更能够看见他的荣耀啊，经历他的良善。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我变得比以前对圣灵更敏锐，然后更能够听到神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觉得不是我的，不是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读经祷告的这些累积你想想看，我信主到今年快要三十年 ，OK， 那我献祭自节的这个功课，我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你要的比例28年比两年。没得比，但是我觉得前面的这些灵修生活都是这样子浑浑噩噩的哈，然后当然啦，那个也对我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啦哈，因为 我以前牧师常常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吃了四个包子就饱了，你不能说是第四个包子给他饱了，可能前面三个包子都有帮助。所以我前面三个包子还是有帮助啦哈，但是我真的很宝贵，我这个最后吃到的那个包子味道非常的好，就是在神面前就是操练这个献祭自己的功课。那我们今天在分享这些啊，不管是什么断开祖先咒诅啊，什么当面除去当面之物啊，饶恕啊，认罪悔改，钉十字啊，然后这些除去当面会觉得说看我就知道了哦，那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不代表得到哦。那我们问题是你有没有去做，有没有去操练？好，觉得就是我很有负担，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在这边操练呢，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跟我一样，平常有在这样操练啊。那我就鼓励，如果你还没有在这方面操练的话，好，那鼓励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操练。那我们来到教会是没问题，我们都会多点，都会认真回答。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带到自己的家中，好，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灵修生活上。然后呢，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已经在操练了哈，那就感谢主，我们继续操练。好，相信我们就说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能够借着我们每天在他面前的这个侍奉。好，能够越来越开展，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他的心，然后去做他所要的做事。好，感谢这样的主，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荣耀、这么尊贵的位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是在神面前被你分别为圣，是要来侍奉你的。主，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个献祭自洁的题目，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说，主，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借着献祭自洁来洁净我们自己，主，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我们愿意洁净自己，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这是我们的心愿，主，求你赐下能力，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愿，主，求你赐下能力，主啊，赐下一个能够继续持续的来操练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能够更加的讨你的喜悦，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